第十四讲，变一切心所之想思一境性心所。
好，我们一起来礼敬佛陀。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贤友，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们，晚上好。在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学习了心所，在讲到心所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心所是伴随着心一起升起的，它拥有四个特点，即与心同生、与心同灭、与心取同一个所缘跟拥有同一个依处。然后我们就开始讲了七种变一切心的心所。七种变一切心所即触受想思一境性命根作意。我们昨天晚上就学习了触跟受。触是指明法依处跟所缘三指的结合接触称为触。讲到受呢，受就是感受心对对象对目标的体验。受又可以分为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或者可以分为苦受乐受悦受忧受与舍受，还可以分为眼处生受、耳处生受、识处生受、鼻处生受、身处生受跟意处生受。那然后我们就特别重点的讲到了身受与心受的关系。讲到的身受其实还是属于明法，只不过它是经由身体的体验，也就是说它的意处是身境色。而对于心受来说呢，它的意处往往是心所意处色，也包括了其他除了眼意处之外的其他意处，也可以是死受。那我们今天晚上将继续来接着学习其他的心所。想三样，想的特性是体会对象的品质，或者认知对象所言的品质，作用是对所言做标记或印记，以便再次认知时知道这是一样的，或者认出以前已认知过的所言。所以想通常会有两种作用。第一种作用就是当心接触到新的目标时，它能够给这个新的目标做印记，也就是说留下印象。这种印象呢，在以后重新出现的时候就成为了记忆。就好比是一个木匠对自己所量或者说准备工作的木头再做个标记一样，以便以后再重新要去继续工作的时候知道，哦，就是在这里。同样的，对新的陌生的对象所缘，想的作用就是给它做标记。想的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对于曾经认知认识过的所言，他能够认出或者说搬出记忆来。现起是通过已经领会过的特征方式来理解对象，理解所言。
想是一种最基本的很普遍的心理作用，我们能够认出一样东西，能够记得一样东西，就是想的作用。或者说一般我们所说到的记忆回忆，这种心理作用是想在起主导作用，这个很重要的作用的。例如说我们曾经去过一个地方，那在我们刚去的时候呢，想就提到这个地方有这样的标记，例如说这条路是这么样走的，然后呢这个拐弯角有个什么样的商店或有个什么样的建筑物，我们就在第一次去的时候给这条路的一些路标或者说一些明显的特征做标记，这是想的作用。然后当我们再次去的时候，乃至我们没有去，我们在回忆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条路，然后呢往哪里，往左拐又怎么样，然后再往右拐怎么样，那这些都是属于想在起作用。我们必须得知道，这里讲到的想跟平时我们在语言表达或者说所说到的想是不同的。例如我们经常说我想怎么怎么样，我想怎么，这里讲到的想呢，就是我们平时语言上的想，是一个很粗的，是一个概念上来说的想。因为如果是从阿毗达摩上来说呢，平时我们讲到的想呢，它是属于一种思维的方式，涉及到很复杂的心路。有时候我们说我在想什么什么东西，那这一个时候往往呢可能是寻的作用，以后我们会讲到一种心说叫寻比达嘎的起作用。而这里讲到的想，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认出或者说认知，能够第一是做标记，第二呢就是认出。所以它相当于我们一般所讲到的认知的作用。由于有了想的作用，所以我们通常能够我们的心能够产生记忆的作用，对于我们凡是曾经体验过的目标，我们都好像能够记得。而且呢，当我们想要我们的心想要作意，就是取某一个目标的时候，很快的这种想它就能够把曾经体验过的目标重新展现在一门。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往往呢由于这种想的记忆作用，我们可以记得很小的时候，记得很久以前的时候。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往往会被人误认为说心是永恒的。因为当我们一想的时候呢，那立刻过去的经验就犹如重现般，成为我们一门的，成为我们心认知的目标。所以佛陀把众生，一切众生分为五个组合，这称五蕴，即色蕴、受蕴、想蕴、行蕴和识蕴。为什么特别要提出想蕴呢？第一因为想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也正是因为有了想蕴能够起到记忆的作用，所以有一部分的人乃至外道，他认为说因为我可以记忆很久以前的事情，我可以回忆，所以他会认为说我是永恒的，我是恒常的，或者说心是永恒的。佛陀为了破除外道对于想，对于心执取以想为我的邪见，因此佛陀特别在修观的时候要关照想为无常、为苦、为无我。因为有一些外道在 修定的时候呢，他们由于有了神通，有了宿命智，他们能够回忆起很多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可回忆很多生很多生的事情，然后他们就已经看到了过去式，他们就会认为说，一直以来啊，都有一个心识的主体在轮回，在生而又死，生而又死。而为什么我能够记得呢？如果没有一个心识作为主体的话，或者没有想作为主体的话，那没有这样的连贯的作用。于是他们就执起心为我，或者执起想为我，或者执起想为恒常的，或者说他们又在想起过去的时候，他们曾经是梵天人，或者曾经是天人，在以前他受了很殊胜的快乐，也许他可能认为说啊，心是乐的，想是乐的。佛陀为了破除这一类外道执起想、执起心为常、为乐、为我、为净的邪见，所以佛陀教导：想是无我，想是无常，想是苦，想是无我。因为执起能回忆的是我，所以佛陀特别把想运提出来，然后再教导应该观照想为无我，通过观照想为无我来破除执起想为我的邪见。接着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心所，思 Jedana。 思的特象是意愿，作用是积累业，表现为配合组织或敦促具生民法对所言造业。因为思心所能够实现心认知目标的目的，所以它也是一个很重要，也是很根本、很基本的一种心理作用。思心所能够执行两项工作，他在完成自己造业的同时，他也敦促相应的民法完成他们各自的工作。就好像一个公司的经理，他不仅仅自己要完成工作，而且他也必须得敦促其他的职员也做好各自的工作。又犹如一个班的班长，他自己必须得学习，必须得认真听课，同时他也要负责管好整个班，整个班的其他学生。当思唯有在与善或不善心同时升起的时候，他才完成自己造业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平时讲到的思，相当于现在所说到的意志行为。凡是造业的，就是我们说到的心能够造业，造业的这种心理作用就是由思心所承担的、负责的。所以佛陀说，诸比丘，我说思是业，由于思而造作身与意之业。这是佛陀在增支部说到的。换而言之，我们平时所说到的业，业通过门及管道可以表现为三种身体的行为，称为身业；口所说的语言称为语业；心所想到的、所造作的称为意业。而真正能够造业的是思心所。虽然心在认知对象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心理作用一起在产生，但是在这很多的心理作用当中，我们称为心跟心所。 每一个心所都执行各自不同的作用。例如触，主要执行的是接触，把所缘依处跟心集合在一起。而受呢，只是体验。想呢，就是对所缘，就是对对象做标记。而思是在造业。以后讲到的寻是把心投入到所缘，事呢就持续地维持在所缘等等。啊，例如说以后如果讲到不善心，说贪就是心粘着于所缘，嗔是心抗拒排斥所缘。这些心理作用它都执行各自不同作用，但是呢所有的心在运作的时候呢，其中有一种称为思心所的造业的心，就是思心所。也就是说我们说到的能够造作业的心理现象、心理作用，就是思在起主导。因为有了思心所，才会有身的行为、身的动作，才会有发之以口的语言跟表现在内心里面的意。那佛陀在讲到五蕴的时候，为什么又没有特别把思提出来呢？佛陀在讲到五蕴的时候，除了色蕴属于色法，受想行识四种称为四明蕴。四明蕴也就是四类的心理现象，其中受跟想我们讲到了，识就是心，而行蕴，行蕴包括了五十种心所。也就是说行蕴其实是佛陀用一种概括的话语来说，行蕴其实就包括了五十种心理作用。所以当我们看巴利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佛陀在讲到受，在讲到受想的时候用的都是单数，但是讲到行的时候用的是复数，就证明说行不是只是一种。如果我们在修明法的时候，或者说特别在修缘起的时候，要用五蕴法来观照明法，那就有两种方式来观照行蕴。一种是以思心所为主的行蕴。为什么呢？因为在行蕴当中，在一种心对对象、对所缘采取行动或者说产生作用的时候，思心所是很活跃的、很主要的。而另外一种观法呢，就是除了受跟想还有心之外，其他伴随着升起的心所，我们也依照具体的心所产生的它的具体情况来去观照。所以呢，在观照行蕴的时候，有一种是以观思心所为主的，另外一种呢就是以具体方法来观的，这两种观法来观行蕴。所以我们说到的能够造业的心，就是思心所在起主导的作用。因为有了思，所以众生才会造身与意的业。如果我们讲到的身业，其实呢就是透过身表，我们讲色法的身表来体现、来表现他的思。如果说到的语业呢，其实是透过语表、透过语言来表现他的思。而意业呢，就是呈现于意门造作的思。在造业的时候呢，往往只有两类的心才能造业。第一种是善心能够造业，第二种是不善心才能造业。但是在果报心跟在唯作心里面也有思，但是这种思呢，往往我们并不称为业，但是它能够起到组织其他心所的作用，跟敦促其他心所各自执行自己的作用。因此我们并不把果报心跟唯作心称为造业的心。也正是因为如此， 果报心跟维作心我们称为无记，无记就是说非造业的心，我们不能够说它是善，也不能够说它是不善。那在这个时候呢，思它就不能起到造业。不过呢，在用二十四眼来观照一切明示法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到，即使连果报心里面还会有一种业眼，业眼就是由于所有的心里面都会有私心所，这种私心所它的本质是属于造业的心，所以即使是果报心里面呢，由于它能够起到敦促跟组织明法的作用，我们仍然也依这种心理作用而称为业缘。下面我们再讲另外一种很基本的心理作用，称为一境性 ，ekagata。一境性的巴利叫做 ekagata， 如果用英文来说呢，就是 one pointness， 也就是心只取一个目标的状态。心一境性就是把心固定在所缘，它的特相是不散乱。也就是把心固定在所缘，是心跟所缘结合的状态，作用是统一明法，相应的明法表现为内心的平静。在一切的心里面都会有这种心所，也就是这种心理作用。由于有了这种心所，心才能够成功的取得所缘认知对象。心一境性能够令心专一，执行把心专注于对象的作用。在平时我们所升起的心也有一境性，不过它并不强。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心理作用在起作用的话呢，我们的心是漂浮不定的，它不能很成功的取得对象。但是由于在平时的状态下，就是我们所说的散心的状态之下呢，虽然它有，但是它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强。如果这种作用通过培育培养而变得很强的时候，我们往往把这种心理作用称为定。例如我们讲到禅那的时候呢，初禅有五种禅知，即寻思喜乐一境性，一境性就是这种。第二禅有三个禅知，即喜乐一境性，也有一境性。第三禅有两个禅知，乐跟一境性，也有一境性。第四禅有两个禅知，即舍与一境性，也有一境性。所有的无色界定，包括空无边处定、实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也有一境性。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境性就是定，因为在定当中，就是在禅那当中，或者说在培育进行定跟安止定当中，这是一种心理作用起到主导的作用，很强的作用，它可以把心固定在目标上，所以我们才称为定。如果我们再从词源上来分析，我们就知道一境性对于我们修行、对于培育定力是很重要的。那要如何来培育定力呢？我们可以从定的不同的名字来去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出定的最主要的特点。在经典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佛陀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定。有时候佛陀会讲到心一境性， 心已经心的巴利这种吉德卡嘎达。如果是从此言学来分析呢，吉达是心，埃嘎是一专一，阿嘎是它有几个意思，是最高的顶点，也有是一个点的意思，再加达是状态。那我们说到的心一境心呢，如果用巴利把这几个词一串起来，那就怎么样，心专注于一点的这种状态就称为心一境心。那我们再看一看什么叫做定，定巴利叫做 Samadhi， Samadhi 古代也翻译成什么三摩地，或者也翻译成三昧，它的巴利原型就是 Samadhi， 翻译也是 Samadhi。 Samadhi 是怎么来的呢？ Samadhi 是 Sam 再加 Adhana， Sam 是完全的正确的，再加 Adhana 是保持或者持有。因此三摩地的意思古代也翻译成什么，翻译成等持，就是 sam 再加 a 再加词根 dha， 或又以定或者等持也称为samadhana。samadhana 是 sam 完全的正确的，再加上阿达那保持或持有，也就是说萨玛蒂三摩地的原意是源于萨玛达那。我们看看清净道论怎么来定义定的。清净道论第一册的第38节这么样说到，以何意为定，就是以什么样的意欲而为定呢？以等持之意为定，就是 Samadhana Thena Samadhi。 什么称为等持呢？心与心所平等并完全的保持安置在一个所缘上。在这里讲到的平等就是 Samang， 再加完全的 Samadhana 是保持，安置呢就他巴难地。因为心跟心所完全的安置在一个所缘一个对象上，所以以该法的威力使心平等并完全的不散乱不杂乱的伫立在一个所缘上，当知自己是等持，就是心完全的保持维持在一个对象上，这就是等持，等持就是定。除此之外呢，定还有其他的名称，例如我们讲到的三妈巴地，三妈巴地古代一音也翻译成三摩波地，三妈巴地，或者呢古代也翻译成等智。我们再看它的词源，它是三完全的正确的，再加阿巴地，阿巴地呢是阿巴扎地的过去分词，阿巴扎地是到达或者说进行，但是作为它的过去分词，就是说这种动作已经完成了，就是已经到达已经进入。例如我们讲到 Soda Body 是什么意思， Soda 是流，河流，在这里是指圣流，再加阿巴蒂已经进入了圣流，叫做什么，叫做入流。在这里讲到的阿巴蒂呢，就是已经完成了，已经到达了。那完全的进入，完全的到达，也就是心已经完全的进入定的状态， 专注在所缘的这种状态，我们称为等智，也称为定。例如讲到定、安止定、静行定，静行定是乌巴加拉什玛巴蒂，安止定就是阿班那什玛巴蒂。有时候定呢，也可以称为萨玛希达。萨玛希达古代翻译三摩斯多，它是萨玛达哈蒂的过去分词，也就是心已经集中了，已经安定了，成为萨玛希达。萨玛希达呢，它也表示入定的，或者说拥有定力的。所以我们知道呢，如果要培育定力，最根本最基本的一点是什么？心只专注在一个对象上。如果心漂浮不定，或者说心取很多的目标，这个叫什么？这叫散乱。散乱跟定力是相对的，是敌对的。既然讲到心对于对象的专一、专注、平静的状态称为定，那应该如何来培育定力呢？我们再看，有时候培育定力的方法也叫什么？也叫修止。止是什么意思呢？止是 samatha。 samatha 的意思就是马加尼卡达咩萨咩迪迪萨玛托，令诸敌对法止息为止。所以它是取萨咩迪，萨咩迪就是令平息，令安静下来，令停止下来，称为萨玛托。马加尼卡达咩是指诸盖心的种种烦恼，令种种烦恼停止平息下来，自称为修止。所以我们说到的要培育定力呢，先要怎么？要远离诸盖，先要让诸烦恼安静下来。如果内心起伏，内心散乱，那这个时候心是不是处于平静的状态？是不是？如果不能平静，定力能够培育起来吗？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修定的话，培育定力的话，必须得修止。修止就是先让烦恼平息下来，让培育定力跟培育智慧的种种敌对法先让它停止。唯有这么样才能够培育定力。而有时候呢，定力在达到某一种程度、某一种高度，我们又称为什么？我们称为禅那。那禅那是什么意思呢？禅那是什么意思？禅那是巴利雅那的音译。为什么称为迦那呢？在《清净道》里面讲到，阿拉玛努巴尼迦那多，巴迦尼卡迦那那多瓦迦那。这里就解释得很清楚，阿拉玛那是对象所言，乌巴尼迦那，乌巴尼迦那多就是专注、注意、观察。的意思都是因为心很专注于对象，达到了这种境界的称为迦那。所以在这里讲到的迦那，就是迦那多，迦那就直接就起这个称为禅那，或者说巴迦尼嘎迦那那多。这里讲到的巴迦尼嘎是敌对法，也就是种种的烦恼诸盖。迦那多，它的动词叫迦贝蒂， Jarvati 就是烧，用火烧。因为火用定力之火烧尽了种种的烦恼，称为刹那。那刹那的意思就是这么样。所以呢，有两种方式来解释刹那。一种呢就是专注目标，另外一种呢就是烧毁敌对法，称为刹那。所以这里的刹那是音译，我们讲的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这里的禅是指音译来的。既然我们透过定的种种译名，用词跟用意的方式，词就是用词原写的方法，意呢就是用意注的方式来解释了定，那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要培育定力，心一定要专一。心对于对象的专一，自称为一境性。那我们再看一看，培育定力最根本的要求是什么？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心要专一。专一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要单纯。应该通过怎么样来培养定力呢？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培养定力的种种方法，它都不外乎就是透过持续的专注一个所缘来提升。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培育定力，我们必须得再从质跟从量两方面来提升。从质呢，就是心除了一个对象之外，不要再专注其他的对象，可以通过这样专注在一个对象。而从量来说呢，就是并不是说你现在一看到一个对象立刻就叫定力，你必须得维持一段的时间，若干久的时间，唯有达到了一定量，定力才能够培育出来。如果不是的话，即使你很专注在一个对象，那么很快你都变换了所缘，那你的定力还没办法培养起来。虽然说培养定力的方法有很多，在清净道论里面总结为40种方法，这40种方法呢，都不外乎是40种目标，40种所缘。无论我们专注哪一种目标，当我们修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专注，专注我们也需要专一，同时我们也需要持久。唯有这么样，我们的心可以透过专注、专一、平静来提升我们的心。须知定的力量是很强的，不过呢，定的力量再强，其实还是属于我们心的力量，是不是？我们培育定力不需要外在的东西我们不需要邀请一些什么诸天啊、佛菩萨来啊，不需要什么附体啊这些东西，而我们开发的是内心的力量。由于心能够专注，那当它达到了一定的强度，我们就称为定力。即使你说我要修佛随念，但是它只是起佛陀的功德为目标，而并不是依靠佛菩萨来邀请他来加持，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到的定呢，在三学当中称为什么学啊？阿迪吉达西卡，增上心学，它是培育心。或者说在七清净当中，定力又称为什么清净？称为心清净啊。为什么称为心清净呢？因为心远离了种种杂染烦恼的状态，心已经把种种烦恼征服了，达到这种状态称为心清净。那也就是说，其实培养定力是让我们的心透过专注一个所缘而变得强有力。要知道，如果我们的心没有经过训练，它就好像一块地没有经过人的管理，结果会怎么样？杂草丛生，是不是？ 如果我们的心没有经过调伏，没有经过去整理去清理的话，那会怎么样？生起很多烦恼的草。所以我们如果想要让自己的心堪忍，能够自在，能够自由，我们必须得先学习调伏心。正如佛陀在《法华经》里面说到的，心是极其清躁而变幻极快的，所以应该调伏心。经过调伏了的心能够带来快乐。这里的快乐呢，最终就是指能够证悟涅槃之乐。正是因此我们需要培一定力。那也许有些人还可能不一定能够认知到定力到底它的作用有多大呢？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呢。从你家的一楼啊走，如果你的家是住在三楼的话，那么也许你每天你都走上走下，走上走下，是不是？你知道你的家从一楼走到走上三楼多少级楼梯吗？知道吗？知道吗？啊？知不知道？或者说现在旁边的楼梯啊，那些你就男众每天都走的有多少级？知道吗？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我们每天走的时候都是心散乱的走，是不是？那这样的话，你不要说走十次走十天，你即使你走了十年你都不知道有多少级。如果我们很专注的走，我们或者说我们心把我们的心放在这楼梯上数一数能够走多少级，那么你走多少次你就能够知道有多少级啊？多少次？多少次就可以知道？只是一次，是不是？对呀，所以当我们的心专注了，它的力量就体现在这里。如果我们心散乱的，它的力量就不能够发挥。又比如说，我们把这张纸放在太阳底下晒，晒一整天，这张纸能够着火吗？能不能？不能。如果我们拿一个放大镜，我们拿一个放大镜放在太阳底下，然后呢把它的聚焦放在纸的中心，多久这张纸就能够着火啊？用不用一个小时？多久？一两分钟就可以，是不是？心的力量，心集中的力量就是怎么样。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佛陀苦口婆心地说：萨玛听比卡维巴维特萨玛希多比卡维比古亚塔布当巴扎那地，诸比库应当修习定，诸比库拥有定力的比库能如实之见。如实之见什么呢？佛陀接着说啊，如实之见色的升起已灭尽，如实的知见受的升起已灭尽，如实之见想的升起已灭尽，如实之见行的升起已灭尽，如实之见识的升起已灭尽。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的生命。色受想行识的升起是什么呢？种种的烦恼啊造业啊。这样的话我就是说，为什么会轮回，为什么会苦？而色受想行识的灭尽是什么？色受想行识的灭尽是什么？即涅槃啊！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如实知见受想行识五蕴，或者如实知见这个世间，不能如实知见这个世间的灭，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如实的去知见涅槃。所以佛陀在另外一部经里面也这样讲，应该培一定力。 拥有定力的比丘能够如实之见，如实之见什么？如实之见这个是苦，如实之见这是苦的原因，如实之见这是苦的灭尽，如实之见这是导致苦完全灭尽的道路。我们培育定力为了什么？在清净道论里面讲到培育定力有很多种功德，有五种功德，例如说现法乐住啊，弥巴萨那神通啊，灭尽定呢，跟圣神就是投生到梵天界。那我们想问问大家，培育定力的目标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这五种功德的第二种 Vipassana， 为了修观。修观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提升智慧。所以佛陀教导修定的目标是为了让我们提升智慧，而不是让我们只是安住于定境去享乐，并不是这样的目的，也不是让我们培育定力去开发神通，也不是让我们培育定力去为了投身到梵天界。这也就是一个人修习世间定跟修习出世间定的差别。对于外道修定的外道来说呢，他们修定的目的是为了投身梵天界，或者说他们为了内心享受很殊胜很寂静的快乐。但是佛陀教导修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的解脱。曾经有位洋人的尊者他问我说，他说外道也修定，那为什么要把定称为觉知呢？大家请回答，为什么外道也修定？既然外道也修定，那为什么又要把定又称为觉知呢？觉知是什么意思？波江嘎，或者说完整的称为三波江嘎。三波江嘎它的意思是三波地，再加安嘎。三波地是什么意思？三波地是正觉，安嘎是因素条件，导向正觉的条件因素称为觉知。既然这么样，外道修定也可以导向觉悟了。为什么呢？知道吗？因为外道修定并不是导向涅槃，它并不是导向修观智而最终导向涅槃，它是为修定而修定，我们是为修慧而修定，这个是差别。这是外道定跟佛陀教导的定的差别。所以外道修定不能称为定觉知，即使作为佛陀的弟子，如果你修定是为了投生到某些地方，例如说你修定是为了投生到梵天界，你的定力你的三昧仍然不能称为定觉知，因为它只能够延长你的轮回，所以这种定不能够称为正定。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清净道论里面他这么样说，萨玛希多亚塔布当扎那迪巴萨迪迪瓦扎那多巴那萨玛迪达萨巴达塔南。所以拥有定力者能如实知见之语，这句话呢是从增知部来的，所以定是他的足处，也就是说定是培养观智培养慧的直接原因。因为拥有定力者才能够如实知如实见，所以才这么样说，定是慧的足处，也就是立足之处。我们在经典里面会看到佛陀很强调定力， 例如说我们讲到的五根，有一个根叫什么根？定根。五力呢，有一种叫定力。七觉知呢，有一个叫什么觉知？定觉知。八圣道呢，有一个叫什么？正定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东西，心，就是心一进行。但是为什么佛陀要重复的讲，要经常的讲呢？啊，即使连如果行菩萨道子的六度六波罗蜜里面也有一个叫什么波罗蜜，禅那波罗蜜。所以修定重不重要？或者说佛陀讲到的修行的三个次第当中，第一就或者称为三学，第一是什么学？戒学。第二定学。第三是慧学。如果讲到修行次第的七清净当中，第一是什么清净？戒清净。第二清净呢？心清净。第三个是见清净、度余清净、道归道之清净。那么定重要吗？重要吗？重要。但是我们会看到现在呢，有很多人他并不注重定，甚至有些人他说啊，修定是多此一举啊。例如说啊，即使在禅修风气很发达的缅甸，也是有很多人他们就根本就否定了定啊，甚至他禁止其他的禅修者修定。他们认为说啊，你修定是在浪费时间，或者说他们认为说啊，修定甚至会有人说会走火入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再想一想，假如定真的是可有可无的话，佛陀用不用多此一举呢？啊，经常强调要修定，要修定呢？啊，是不是？我们想一想，从定在佛陀教法当中的地位，我们就可以看出定力是很重要。并不是说定是可有可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佛陀根本不用教定，直接教慧啊，直接教人修观就可以了，是不是？就好像持戒一样，持戒是不是可有可无呢？啊，是不是可有可无？如果一个人没有戒的话，他们根本谈不上解脱，他们根本谈不上解脱生死，是不是？所以戒是基础，然后定又是基础，然后才是慧，而无又通过慧才能够断烦恼。作为佛陀弟子，我们不应该去轻浮定。虽然我们可以说修定的目的不是为了修定，我们不是为了享乐而修定，不是为了投生到梵天界或投生到天界来修定，但是我们是为了慧而修定。就正如说一个士兵他要上战场，他要上战场去杀敌，如果一个士兵根本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经过操练，他上战场等于去什么呀？去送死。所以一个士兵他要叫什么？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们说到的在军营里面的纪律相当于戒律，如果一个军队纪律涣散的话，这样的军队作战能力怎么样？必定我们可以说他不可能好到哪里去，因为唯有精举严明，这样的军队才能够有拥有作战能力。同时呢，如果军队他的训练有素，那让他上战场去杀敌，他才能够胜券在握，他才能够打胜仗。那我们不要忽略平时的练习，平时的操练。例如说如果一个士兵他经常他要练习射击，练习射击就是瞄准靶子。如果他这么说，我瞄准靶子只是在浪费时间浪费子弹，那这样的话他拿着枪上战场，他能够很好的杀敌吗？能够吗？不能够。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培育定力，大家花时间啊，甚至感觉很痛苦，培育定力其实是为了修慧。 我们要知道，先要把内心的能力提起来，才能够去修慧。因为佛陀曾经说过，即使一个人在战场上杀死千万个敌人，还不如一个人战胜了自己。唯有战胜自己者，才是最上的胜利者。我们战胜自己是战胜什么？战胜烦恼。要用什么来战胜烦恼？要用智慧之剑来战胜烦恼。那如果你的智慧之剑很钝，能够砍东西吗？啊，砍得动吗？砍不动。所以我们要培一定力，培一定力的目标是为了培一智慧。也就是说，我们又可以把定力当成是一种好像视力一样。如果一个人拥有很良好的视力，很远的地方他看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是不是？如果视力不好呢，能够看得清楚吗？啊，看不清楚。有些人可能会感觉有点急躁，就会说啊，我想快快修啊，我想赶快修观，修观了之后呢，我的观智才能够提升。但是须知，修定其实是基础。我们也不否定，确实有些人他们还没有达到禅那，就可以修观的，这个确实如此。正如在泡禅林啊，就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有很多的禅修者在修定修得很痛苦啊，修定又没有效果，连禅相都很久的久久都不出来，所以修得很痛苦。有些人刚来啊，禅修导师就教他修观。例如说有些禅修者他刚去到他没办法专注，但是呢他对身体的觉受很强，于是呢禅修导师就教他去先修四大。修了四大之后呢，一旦他专注呼吸，或者他一旦发现到一光一出现就立刻就破碎掉散掉，这种人呢迫不得已我们就叫他走纯观行止的道路。那走纯观行止的道路呢，就是当他修完了四大之后呢，就直接可以去观四法，去破除四聚，然后修四业处，再修明业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会既羡慕又妒忌，为什么他来那么快他就可以修四业处明业处，我拼了好几年我都还到现在还在原地踏步。但是呢，往往纯观行止它的定力只是建立在修四大而培育起来的进行定，在修四业处的时候没什么大问题，他还是可见到究竟四法。在修明业处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只能够观照欲界的明法，因为他没有禅那体验啊，所以他自然他不能够观照禅那明法。一旦到他的修到缘起的时候，他会发现到他的定力已经很难支撑他观过去世的因了。而且呢，由于他的定力不强，他观的东西有时候不清楚，经常犹豫不决，他不敢肯定。他不像那些拥有定力的人，他一观很肯定，就好像我们现在拥有很敏锐的眼睛，一看东西就很肯定这是水来了。但是如果你是近视眼的话啊，可能鼻子闻过去嗅都不一定能够敢很肯定，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定力的作用。那我们就知道了，定力，我们培育定力，拥有定力就是让我们的心变得强有力。唯有我们的心专注平静强有力，我们观照才能够很清楚。而且一旦一个人的定力培养得强有力的话，他修观可以修得很快。为什么？因为我们强调的修观一定要如实之见，修观来不得掺假。修观不是靠想象，不是靠观想，也不是靠推理，不是靠逻辑。修观是靠什么？你看到是就是，你看到不是就不是。 要拥有如实之见的能力，如实之见的智慧，需要什么？需要有拥有强有力的心，强有力的心就是定力。所以佛陀说，诸比丘应修习定，拥有定力的禅修者，才能够如实的知见。这就是我们要培育定力的依据。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讲了心一境性，也就是说，其实定力是由于心专注在一个目标上，达到一定程度就称为定力，而定力培养到一定的强度，我们称为禅那。那现在我们学了这一个心所，那大家明白了应当如何培育定力了吗？我们借用佛陀讲到的很多种不同的词语来表达，其实只是表达一个意思。如果想要培育定力，我们的心就要学习单纯的去专注一个目标，唯有这么样，定力就能够培育起来。那好，我们今天或者说我们这一期禅修营的开示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在下一期禅修营再继续一起学习了。